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到了行疾无辜，那么接着他又讲了杀人取财，这个意思是故意把人杀害以夺取他的钱财。把人杀死以夺取死者的钱财，这种的恶行不一定全都是强盗才会做的呀。例如贪官污吏为了贪取非分之财，就用刑罚的手段将嫌犯杀死在监狱中。豪门巨贾贪财无厌，欠他们钱的人纵然是到了颠沛流离的困境，这些豪门巨贾仍然是昧着良心逼迫他们限期还钱，而且还加重利息。心狠手辣的人为了贪取钱财，竟然乘人之危夺取钱财，根本就不理会别人的死活。庸医为了贪财罔顾病人的性命，趁人病情危急的时候榨取病患的医疗费用，这些人都是因为贪财而起了杀人的动机，做出了杀人的行为啊。然而这些杀人取财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被厉鬼索命而死的，而他们所夺取来的钱财到最后也都化为乌有了呀。下面讲一个故事。长江沿岸有一个船户名叫巩传，趁着江上起大风的时候，把一位富商推下水给淹死了，然后再夺取富商遗留在船上的钱财。巩传因此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大富翁，在维扬定居下来了。不久之后啊，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弑父为仇人。巩传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就到庙里叩问姬仙。姬仙说，庚子八月西风恶，扬子江中波浪作，20年前一念差，贵君是把心头摸。巩传听了大吃一惊，知道20年前那位被自己在扬子江上推挤下水淹死的富商已经投生做了他的儿子，来向他报仇了呀。于是巩传吓得弃家而去，最后落得个不得好死。由此可知啊，凡是谋得而来的钱财，自己决定不能够安心的享用，仍然 会被所谋害的冤家占有，而自己所得到的下场，则是落得20年来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最后也不得善终。而且阴间的判官赏且还没有向自己算这笔账，若是到了阴间算账的时候，那种的痛苦就更加不堪闻问了呀。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故事。从前呢，有一位在衙门里当差的衙役。有一天清晨，他很早就出了门。当他走过荒郊野外的时候啊，被一位身上带着财物的外出人看见了。这个外出人看到了衙役带着兵器走过来，就怕他会对自己心怀不轨，就立刻藏身在草丛里面。这个时候啊，衙役也搞不清楚，只听得草丛里面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又没看见附近有人，他认定是老虎或者是豹子藏在了草丛里面，因此啊，他就用长枪向草丛里面乱刺，结果刺中了这个外出人。拖出草丛一看，人已经死了。衙役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误杀了人命。衙役在无可奈何之下，就取下了外出人身上所带的财物，并且呢，把外出人的尸体丢弃在了草丛里面。这件事啊，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衙役呢也就因此而变得富有了，妻子也生了一个女儿。后来有一天呢，这个衙役在门口忽然看见被他误刺而死的外出人，他立即把门关了起来，躲在门后面偷看。结果这个外出人竟然走进了对门邻居那个皮匠的家里。不久之后啊，这个皮匠家就生了一个儿子。衙役知道其中的因缘，就对这个皮匠非常的好，并且呢，很照顾疼爱皮匠这个儿子。他想啊，自己的女儿长大之后，就准备把女儿嫁给皮匠的儿子。皮匠听了也非常的欢喜，就要求儿子要好好的孝顺这个衙役，就如同孝顺自己的父亲一样。有一次啊，正逢到夏天，天气非常的热，衙役喝醉了酒，就睡在了床上，身上的汗还不断的冒出来。这时候皮匠的儿子就站在旁边伺候，就用刀啊轻轻地把衙役身上的汗给刮掉了。因为衙役喝醉了，糊里糊涂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动来动去，就用手去拍打，于是这个刀一偏就插进了衙役的肚子里面。这时候衙役还没有死，于是便呼唤家人，说出了这件事的原委，并且呢，立即把女儿嫁给了皮匠的儿子，家产也都还给了皮匠的儿子了。
太上曰：“坑人取位”，意思是陷害别人 以夺取他人的官位。世间的一官一职虽然都有定命，但是做部署的只要肯努力断恶修善，就有机会升官，升到非常显赫的地位。平常人只要多做善事，也有机会得到官禄。若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就不择手段陷害他人，以夺取他人的官位。然而因果循环，天理昭彰，陷害他人的人最后还是会被别人陷害的。夺取别人官位的人，最后自己的官位也会被别人夺走，而且报应之快，几乎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啊。
宋朝的大臣倪德超，他看见枢密曹彬的功勋声望日益隆重，因此呢，就向皇上诬告曹彬密谋不轨，要想造反。皇帝因而听信倪德超的谗言，于是就罢免了曹彬的官职，而启用倪德超担任枢密的重要职务。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没有多久，宰相赵普竭尽所能地为曹彬辩解洗刷冤情，这使皇帝终于恍然大悟，于是就把倪德超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对待曹彬就和以前一样的礼遇了。看到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陷害别人就是陷害自己的道理，岂不是更加的明确吗？然而，这种的害处还算是小的呢。至于唐朝的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反复的坑陷别人，以巩固自己的位子，当时边疆的元帅都是由朝廷的名臣担任，功劳卓著的就可以入朝拜相。李林甫呢，想要阻塞这条拜相之路，就向皇帝进言说，文臣的胆子小，不敢抵挡外敌武力的入侵，若是启用胡人来担任元帅这个职务，胡人就一定能够拼死命地保护大唐江山了。皇帝因为误信而采纳了李林甫的建议，因而导致了以后安禄山造反而天下大乱。这就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爵位自私的贪念，而使得天下苍生受害的例子。最后呢，李林甫被朝廷判了私通叛逆的罪名，死了之后呢，还被剖开棺材斩断尸首，这原非是他所犯的罪呀。然而他陷害贤人，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而重用了安禄山，所以朝廷就用叛逆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这岂不是皇天在冥冥中默默定下了公案吗？唉，识君之路，做臣子的应当报效君王国家才对，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从前有人说，既然是委身侍奉君王，那么这个身体就应当不再是自己的了，所以应该要念念都为君王国家，怎么可以再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呢？这样的臣子怎么会 不忠于国家呢？古人所说的这些话，的确可以作为前面这些人的金玉良言呐。
太上曰：“诸降禄服。”意思是，贼寇若是已经投诚降服，反而把他们杀死，最是大大的违逆天理呀。用兵打仗是凶事，战事实在太危险，圣人不得已才用兵，所以古时候因为战争而杀死了许多的敌人，则会替他们感到悲哀，可怜他们战死沙场。战胜的一方并且为战死者举行丧礼，至于投降归顺的敌人，更是应该要怜悯安抚劝谕他们。若是已经投降顺从的敌人，而又把他们给杀掉，这种居心实在是太残忍了，所造下的恶业也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将来遭到的灾祸没有比这个还要大呀。明朝的严茂游先生说，慈悲心重的人不能够带兵打仗做将军呢、啊、难道说当了将军就是死路一条了吗？其实并非如此，将军若是能够救百姓平暴乱，使国家安定，则做将军就有了生路可走。所以因为挽救苍生不得已才用杀戮，则功劳没有比将军还要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少数人而能救活千万的生命，这和寻常的行善相比固然是有所不同，若是为了要成就自己的功名就以屠杀的手段来杀害众生，则罪过也就没有比将军还要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打败仗则多杀自己的部属，打胜仗则多杀敌人的军队，若是军纪不严，则会滥杀无辜的百姓，这些都是主将的责任呢、啊、所以派遣将军不可不谨慎，而将军派遣属下尤其更是不可以不谨慎小心呢、啊、古人说三代都做将军是道家所忌讳的呀，然而使用杀戮的手段来阻止杀戮也是必然会有的事情啊。但是在遣将运用时，则必须遵守下面三点不可以的原则。第一，怕会无事生事，牺牲了百万将士的生命而博取个人的挂印封侯。第二，怕会以暴易暴，冒杀了百姓平民，为了争功而砍下更多的人头。第三，怕会双方军队艰苦的激战， 彼此都杀害许多对方的将士。亲身担任此项作战任务的人就会说道，杀人由己，这样可以达到立威的目的啊。又会说道，杀人由人，听任他们冒杀劫掠，虚张声势，而我就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战功啊。要知道，为将之道最重要的在于严格的禁止军队杀戮，而严格的治军，则士兵就不会受害，而能够所向有功，这就是以生道而行杀戮的道理呀。
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汉朝的大将李广，武功高强，善于射箭。匈奴人对李广非常的畏惧，李广因而就被称作为飞将军。唐朝的大诗人王昌龄写了一首出塞的诗，称赞李广的英勇，他这样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然而李广的官运却不好，他虽然战功卓著，但是始终都不能够封侯。李广曾经对相士王朔说，我李广自少年从军以来，每次和匈奴作战，没有不抢先在前的，拼命地杀敌立功。汉兵追击匈奴的时候，我也是每次都能参与。然而比我晚从军的后辈都已经封侯了，而唯独我却不能封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王朔对李广说，将军，请您仔细地想一想，在您的一生中，有没有做过使您感到遗憾的事情呢？李广想了想回答说，我曾经杀死过已经投降的胡人800人，事后我也感到非常的后悔遗憾呐。王朔接着说，灾祸莫大于杀死已经投降的敌人，这就是您所以不能够封侯的原因呐。后来李广出征匈奴，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李广因此而自杀身亡了。那么李广的孙子李陵也做了将军，但是在一次战役中被匈奴俘虏而投降了匈奴。李陵的家族也因此被汉朝的天子下诏满门抄斩了。
太上曰，贬正排贤。这个意思就是说，贬谪正直的官吏到边远的地方，排挤贤良的同僚，使他失去官位。正人君子、贤良之士都是国家的栋梁，所以应当要重用他们， 这样朝廷中才能够人才济济，国内国外也都会知道而有所畏惧警惕。若是因为嫉妒他们的才能节操和自己不同道，就想尽办法排挤他们，放逐贬谪他们到边远的地区，这种妨害贤良、毒害国家的罪孽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呀。要知道，事有伯乐，而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的遭遇道理也是一样啊。假使在位掌权的人都像伯乐一样懂得发掘人才而善用人才，那么有道德心量大的人就可以使他当宰相，识大体的人便可用他做谏官，有方策谋略的人便可以赋予他掌管兵权，操守廉洁的人便可以用他掌管钱粮，爱护人民的人便可使他做郡守或县令，如此则政府大小的官职都能够由适当的人才来担任，而没有被遗漏的人才，那么国家就一定会兴旺。明朝的颜茂游先生说，凡是排挤贬谪贤良的人和包容贤良的人，原来相差并不远，只是因为被我见所影响。例如有听到贤人的名声，对他非常的仰慕，等他到了面前，对他便有一两件事情忍耐不过，积久之后便成了仇恨。故包容关系较远的贤人比较容易，包容身边的贤人则比较困难。包容的时间短比较容易，包容的时间长则比较困难。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彼此的气相互的抵冲，而彼此的才能也互相的抵触了。彼此的名声在互相的排挤下，造成彼此的影响、互相的打击的缘故啊。而且这些贤人也未必都能够做到了平等心、无我相的地步。所以在彼此交往久了之后，就看见了对方的短处了。以往仰慕对方的德行，现在则认为是错敬了对方。今天嫉妒贤人，反而觉得自己的心中是没有偏差的。其实这就是自己的心量不能够容下贤人君子呀。所以有君子相遇，而最后却弄得反目成仇，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必须平日就要有克己忍辱的功夫，不为民，不着相，实实在在的为国为民，对于一切的诽谤赞叹丝毫都不放在心上，这样才能为子孙和百姓造福啊。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谢密最懂得知人了，他从来不轻易地许诺推荐人。他一生啊，向朝廷推荐的 不过是几个人而已。他每次向朝廷发出推荐函的时候，必定是焚香祷告，朝向皇帝的宫阙礼拜说：“老臣又为陛下求得了一位人才呀。”范仲淹、王旦都是他所推荐的。谢密临命终的时候，能够自己盥洗沐浴焚香，然后端坐而逝，断气之后连头都不歪一点儿。若不是他平日修持有功夫，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的瑞相呢？
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周朝春秋时代，晏子向齐景公说，国家有三件不吉祥的事情，这第一件就是国家有贤人而君王不知道，这是一不祥。第二件是知道了贤人而不用贤人，这是二不祥。而用了贤人却又不信任他，这是三不祥。所谓的不吉祥，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了。所以啊，正人贤人怎么可以排挤贬谪呢？
唐朝的卢杞很讨厌颜真卿，一直想把颜真卿赶出朝廷。当时啊，刚巧李希烈叛变，卢杞就向皇上奏道：“臣想只要得到一位儒雅的重臣为李希烈分析叛变的福祸，就可以不用劳动军队，而使得李希烈臣服朝廷。”颜真卿乃是三朝的旧臣，忠心正直，刚烈果决，而且名重海内，大家都佩服他，所以臣想他是最恰当的人选了。皇上呢，因此同意了卢杞的建议，下诏派遣颜真卿代表朝廷去安抚李希烈。后来李希烈想要留下颜真卿当他的宰相，颜真卿呢抵死不从，因而为国殉难了。所以这件事啊，实在是卢杞所造成的。后来李怀光向皇上奏报，卢杞残害忠良，奸臣误国，卢杞呢也因此就被贬官流放到新州，而且就死在新州。明朝的颜茂游先生说，小人之所以妒忌，只是因为恐怕他人攻击自己，陷害自己，却不知道智巧谋略总是抵不过造化的道理啊。命里注定要失败的，就算你用尽了心机，使尽了手段，也是无能为力的呀。